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今天晚上再来学习安息主的教义。昨天晚上我谈到每一个团体需要有一个健全的制度推行工作，才会有更好的效果，才有一个规律。但是如果不了解这个立法精神，按照注记去执行制度上的一切规定，太僵化，有时候效果会不好。在一个科学进步的国家，往往会变成一种倾向，叫做高度的制度化。那么高度的制度化的结果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发生。1986年我第一次去德国，德国克里兄告诉我说，蔡明基执事本来在英国牛津大学念神学，后来要转到德国海德堡大学继续念神学。那柯弟兄带他去海德堡大学神学系那边要报名，带一份在美国拿到的博士文凭去，当了他的入学资格。那主办的人说，我要你高中的毕业证书。他说我高中毕业证放在台湾没有带来，你可以叫他替你寄来啊。我说我高中毕业才能念大学，大学毕业才能去美国留学拿到这个博士的文凭。那我有博士的文凭，等于说大学高中这个过程都已经通过了。主办人说，你不必讲太多，我要你的高中毕业证书，这个是我们的规定。没有办法，他都乖乖的叫台湾给他寄高中毕业证书来，才准他报名。那柯立兄就说，这个是所谓的德国头脑，好像说要换灯泡，就两个人来换灯泡，一个人抓紧灯泡，另外一个人转他的身体。换灯泡需要两个人吗？一个就够了。当然他就是一个人要抓紧灯泡，固定他，然后另一个人转他的身体，就所谓的这个德国头脑。所以制度当然需要存在，因为没有制度就没有规律。可是我们如果忽略他的立法精神，遵循一些制度的条例条规，太僵化反而不好。我们昨天谈到安息日是十条诫命里面的第数条，以色列认为很重要一个诫命，耶稣也很看重这个安息日。虽然这样，他还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就安息是为了给人享受身心安息而设立，不是为了捆绑人设立。所以安息为人设立，人不是为安息而生存。就是说制度是为了一个公司的很多工作的运行而树立注定，但人不是为制度而生存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观念。那我们就连带的想到，我们教会有所谓的规章细则，那么有这个规章细则，我们推行圣公才会比较顺畅，这个也没有错。但如果忽略了他的立法的精神，有时候会有更不好的这个后果。这个是我们昨天谈到 安息日问题时候啊，顺便提到的。现在我们看到六十四面第五节，基督徒不必守安息日吗？一般教会大部分认为基督徒不必守安息日，那么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，他们根据什么圣经的话来反对守安息日呢？我们需要了解一下。第一个，他们根据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说，信耶稣的人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以这个为理由，安息日是犹太人在律法时代所遵守的，我们现在已经脱离律法捆绑，归入基督里面，成为恩典之下的人，不再服在律法之下，所以不必守安息日。但是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这一句话并不能成为不必守安息的根据，因为这个时代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的是律法的安息日，一切的规定都要严守，如果违背了就被杀。可是基督徒我们所遵守的安息日是恩典安息日，因为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，不是在律法之下，所以我们所安息日不再受律法的限制。因此我们所安息日跟罗马书六章十六节的教训并没有冲突，因为我们所遵守的是恩典下的安息日，不是律法下的安息日。今天圣经也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基督徒不需要遵守安息日。第二个问题，他们根据路加六章六节到十一节，十六章一到六节，一按九章十三到十六节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圣经根据我没有列出来，不过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。他们就根据这些圣经的话说，耶稣常常在安息日医病赶鬼。安息日医病赶鬼是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不可做的事情，耶稣做出来了啊，一般就拿这个做根据，说耶稣自己已经把安息日废掉，所以他来故意在安息日犹太人认为不可做的事情他做出来啊，医病赶鬼。那我们对他们这种主张也有我们的看法。根据路加四章十六节，圣经说耶稣安息日进了会堂是照他平常规矩。什么叫规矩呢？规矩就是说遵守某一些规定，这个叫规矩。按照我们中文这个规矩字面上的艺术了解，规就是画圆形东西一个一个器具，矩啊是画方形的一个器具，所以规矩就是要端端正正，按照某些规定去做啊，这个叫规矩。那主耶稣安息进会堂是照他平常的规矩，可见他很看重安息日这个诫命。既然这样，他怎么可能把安息日废掉呢？那耶稣在安息日一边赶鬼，他的目的是为了更改遵守安息日方法，不是为了废掉安息日。因为现在是恩典时代，所以遵守安息日不再按照旧的方法守一些律法的条规。因主在马可二章二十七节上面那句话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既然是为人设立的，那么现在时代信徒也要守安息日。这个为人设立并没有讲什么人，没有把犹太人新的时代的人分开啊，所以犹太人 要所安息日。信耶稣的人本来是外邦人，信了耶稣的也要所安息日，因为安息日为人设立的。还有马可二十七章下面那边说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也就是说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而生存，安息为了给人享受安息而设立，不是为了捆绑人而设立。所以他在讲人不是为安息设立的，那就是说人不要受律法上的条例的约束，因为安息为人设立，人不是为安息而生存，不是为安息设立。到了马可二章二十八节，耶稣又讲人主也是安息主，这个表述对安息日这个教这个诫命啊，我有主权，因为我是安息日主，我有主权，所以安息日怎么遵守我可以决定，怎么样改变这种方法我也可以改变，也可以按照我的意思去修改它，因为耶稣说安息主他有主权注定怎么遵守，也有主权修改怎么遵守。那现在是恩典时代，不是律法时代，说耶稣的话等于说我现在要修改了。过去律法时代里面说安息日有很多的限制，比方说不可以剪裁，不可以生火，不可以收割，不可以栽种，甚至要献祭，很多规定。现在这些规定都不需要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第三个问题，一般教会常常根据哥罗西二章十四到十七节话说，安息日已经被定赎价，所以不必再遵守安息日。我们看马可二章十四节，不是马可，哥罗西，哥罗西的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注记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十五节，即将一切主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十六节，所以不去在饮食上或节期耶稣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十七节，这些元素祸水影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一般教会常常根据这段圣经解释，安息日已经被定赎价，所以我们今天不必再守安息日。在解释这段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保罗怎么样看重安息日。那刚刚这个讲义六十五面，我忘记讲了，第四行就辩证下面的第一条的第二行，第二行，基督徒所说的是恩典安息，那个基督徒徒漏掉了啊，基督徒所说的是恩典安息日啊，把那个图放进去啊，好。那根据使徒的十七章，保罗很看重安息日。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保罗和希拉经过安慰波里亚波罗尼亚，来到帖扫罗尼家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。第二节，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，一连三个安息日啊，这边谈到保罗到了帖撒罗尼家，一连三个安息日进去犹太的会堂，就照他素常的规矩。耶稣进会堂是他平常的规矩，保罗进会堂是他素常规矩，一说都一样，就是说保罗很看重安息日这个规矩。 啊，一定要去为党敬拜神。为了这个问题，我曾经跟一个美国的牧师啊谈到，那差不多有31、32年啊前，32、32年前，我们神学刚刚设立时候，美国有五旬教会的牧师，他是负责亚洲教区的，啊，常常到日本、韩国去，也到过台湾几次。那因为他跟我们有接触，所以他想来谈看我们的教会。那时候神学院还在啊旧总会公园路那个会堂的斜对面，一个现在变成什么大楼，什么综合大楼啊？以前是一个医院啊，那我们把它租下来，因为。那时候总会在重建，在重建还没完成，就住在那个地方。那个时候，这个美国的牧师五旬教会的，他来跟我们谈道理。那因为我不懂英文，就请一个弟兄翻译。那个时候翻译英文的弟兄就是现在叶老师的先生，他以前在空军当翻译官。因为他英文很好，当翻译官啊，请他翻译。另外一个弟兄是吴祖荣弟兄，他当时在台北淡江大学当英文老师。他9岁就跟父亲搬到美国去，从9岁就在美国念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说英文的书相当好。啊，在淡江啊当英文的老师，我们就请他们来帮忙翻译。那我就跟这个牧师谈道理，我说保罗安息日会堂是为了守安息日啊，所以我说保罗很看重安息日，不可能啊废掉安息日，因为他们是守星期天复活日的，不守安息日的。他就提醒我说，你看第二节下面，他下面这里说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，第三节又说讲者成名，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他下面谈到保罗去会堂的目的是为了向犹太人传福音，证明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救主，你们所仰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了。因为犹太人安息日正在会堂聚会，所以你要传福音给犹太人，最好的场合就是利用安息日，大家都聚集在会堂时候来向他传福音，这个是最好的机会。我说你读圣怎么读一半呢？上面这个第二节说保罗去会堂住，照他素常规矩。你把这个落掉了，然后就抓住后面这一句话啊。那后面这一句话，保罗安息日会堂是为了传给犹太人，这个我不否认，这也是他目的之一了，我不否认啊。但上面那个照着素常规矩，你怎么故意啊不读它呢？圣经怎么会读一半呢？他说这里只有讲规矩，没有讲什么规矩啊。我说好，我请问你什么规矩？他我不知道啊，哦，我以为你知道、啊，还能保你说不是说这些规矩，你都不知道了，怎么能断定这个不是安息日的问题呢？因为路加四章那里谈到耶稣安息进会堂，也就照他的平常的规矩，啊，那使徒行传章保罗进会堂又说是素常的规矩，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人写，就路加所写。写给同一个人，提亚会罗大人，这个在使徒十五章啊，或者是路加福音啊，都有说明。路加是外邦人，是一个医生，他完全没有立法观念。一个没有立法观念的外邦人，后来信了耶稣。当他提到耶稣的习惯的时候，特别强调。耶稣安息进会堂是照他平常规矩，当他提到在同工保罗时候又说 保罗安息进会堂就叫素常规矩。一个没有立而观念的人，为什么这样强调耶稣跟保罗去会堂是照他平常素常规矩呢？可见路加明白，信耶稣的人虽然没有立而观念，信耶稣的人今天时代的啊因信称义的这些信徒也是需要受安息日，所以他才讲耶稣进会堂是照他平常的规矩，保罗进会堂是照他素常的规矩。因为耶稣圣经说摩律法是从摩西来，恩典是从耶稣来，耶稣是带恩典来，不是带律法来。尤其保罗是主张因信称义，不是因律法称义，所以耶稣跟保罗都不可能看重律法。虽然他们不看到律法，还是按照平常规矩进会堂。就是说新年时代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也是需要随耶稣跟保罗的榜样啊，按照应所的规矩进会堂来啊纪念安息日。所以根据使徒书记章一到三节的话，我们知道保罗安息进会堂有两个目的，一个目的是为个人的需要，个人跟神关系是平常规矩素常规矩，一个是为了别人需要传福音给犹太人，这也是他的任务啊。所以保罗去会堂有两个目的，我们两个都不能忽略，所以不能够只有强调后面这一句话而忽略了上面那句话，那一句话也是很重要。因此保罗既然这么看重安息日，他不可能废掉安息日。再看加拉太五章十一节，加拉太五章的十一节，弟兄们，我若仍旧传割礼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若是这样，那俗价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再看到六章十二节，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，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俗价受逼迫。从这两段圣经了解，保罗为了废掉割礼，不传割礼，因为割礼已经被成全，割礼一表洗礼，割礼是就会选民成为神选民的入门的礼，也是分别为圣的记号，也就跟着立业的记号，也是为了要追求心灵圣洁的一种教训啊。虽然割礼没有这个功效，有这个意义，要他们过着圣洁的生活。那洗礼就是在新的时代成为新的选民的入门的礼，成为选民的一个记号，分别为圣记号。割礼没有洁净的功效，有那个教训那个意义，洗礼是有洁净功效的。所以旧约的割礼已经被新的洗礼取代，割礼一表洗礼。那因为这样保罗就不传割礼，甚至把割礼废掉，因为已经被成全，为了这样受了很多逼迫，就犹太人的逼迫。但是他因为他不讨人喜欢，要讨基督喜欢，所以宁愿受逼迫，结果俗价成为被讨厌的对象，而保罗也成为受逼迫的一个对象。割礼不是诫命，是摩西的一般律法，安息日是十条诫命里面第四条，神亲用主头写在石板上面的。废掉割礼就引起这么多的逼迫，如果他连安息日都废掉了，那一定会受更大逼迫。但是保罗为了废掉割礼受逼迫有清楚的记录，为了废掉安息日受什么逼迫呢？没有记录。所以保罗把安息废掉是没有圣经根据的。那么哥罗西二章这个其实并不是讲不必守安息日，我们现在看回来 哥罗西的二章，二章呢，十六以下谈到，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，律例上的那些有碍我们的注记，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个十字架上的是律例上的什么样的规定呢？十六节提到，饮食、节期、耶稣安息日这些，都被钉十字架。所以不要因为啊。不守这些而被论断，所以一般教就认为安息日人被定俗价，那就等于说不要因为不守安息而被论断，等于说不必遵守，他们这么解释。如果因为安息日定俗价就可以不必遵守，不要因为不守而被论断，如果这么解释得通的话，那么定在俗价上的不是安息而已，还有饮食，饮食都被定上去了，安息定在俗价，所以不必说安息日。饮食定俗价，不是也等于说新年时不必吃东西吗？当然新年是要吃东西。那为什么说饮食定俗价呢？就立法上所规定的饮食条例已经被定俗价了，这个记在立约记十一章。立约记十一章规定，动物洁净的才可以吃，不洁净的不能够吃，那个是饮食的条例。那这个已经被定在俗价，那就是说新的俗代出东西不再受立法的约束，不是说不必出东西。在使徒第十章记载，彼得看一下，有一块布从天上跪下来，然后有声音说你要宰来吃，一看就是立法上所规定不能出的那些不洁净的东西。那主啊，我从来没有出过这些东西。那个声音告诉他，神所洁净的你不要当作不洁净，一连三次，结果异象消失。然后就有哥尼流家里仆人来邀请他到哥尼流的家里去，因为哥尼流也看了异象，天主告诉他要邀请彼得来。这个异象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外邦人，你有行个礼没有分别为圣，就好像这个不洁净的东西一样。所以犹太人跟外邦本来不来往，因为他们没有行割礼分别为圣不洁净，所以犹太人跟他们不来往。但是哥尼流神要拣选他了，所以神才告诉彼得，神所洁净的你不要当作不洁净，也就是说从今以后福音的门为外邦打开，神要接受他们了，你不要再把他们当作不洁净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律法上的规定，不洁净不能吃的东西现在可以吃，有就两个啊含义在里面。那这个罗马书十六章一到三节也提到这个出东西的问题，我们再看一看罗马书的十四章一到三节，这里谈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以后的事情。第二节，有人信白豆果吃，但那软弱的只是蔬菜。三节，出的人不可轻看不出的人，不出的人不可论断出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。当时罗马的教有人为了出东西发生了争论，信心转弱的就是对新的俗代因信称的道理还不太了解，有很深厚的律法观念的人，这个叫信心转弱的人，要接纳，不要排除他，不要一辩论所依的事情。然后二姐说，有人信白得果吃，就是那些对于因信称义道理很了解的人，他有信心相信他们什么都可以吃的，律法上规定不能吃现在都可以吃的。但那软弱的煮出蔬菜，就是信心软弱的人，就是有很浓厚的律法观念，对于新的时代因信称义道理还不很了解，这种信徒他宁愿当出蔬菜。 第三节，出了人不可轻看不出了人，就是有这个新A的观念的，不要看不起那是有立法观念的人。不出了人不可论的出了人，就是说有立法观念的人不可以论断那些有因信称义观念很浓厚的人，说你们没有所摩西律啊，不能得救，不可以这样论断他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，你就不可以论断他，不可以定他的罪。这个论断就是不但是评论，而且断定，就一种审判，一种定罪。神才能够定人罪，人不能够定人的罪。从这一段可以了解，在属灵时代，有从犹太教信耶稣的，也有从拜邦人信耶稣的。从犹太教信耶稣的人有立法观念，他们虽然已经信了耶稣，还认为摩西律法还要遵守，所以为了吃东西问题发生争论。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，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一节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保罗在这边预言，有一天会有这个魔鬼的迷惑，用异端来迷惑人，这个叫鬼魔的道理。那什么样的道理呢？在第三节就谈到他们禁主嫁娶，又禁这食物，就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这里就谈到鬼魔道理有两个内容，一个是禁主嫁娶，一个是禁这食物。那么这个禁主嫁娶，我们所能够知道的，就是后来天主教禁主修女神路嫁娶。所以过去有一段很长的书籍，天主教神路修女不准嫁娶。到了1960年代，这个天主教一个教宗叫若望二十三世，他比较开明，他就把这个神路修女的结婚问题改革，准他们自由选择，你继续要单身也可以，你想嫁娶也可以。这个关于教的二十三世，若望二十三世的改革有好几条，这个等我们谈到圣灵论神观论里说我会提到。那这个禁止食物呢，安息日会就是这样，安息日会按照律法规定不可以吃猪肉，立位记书章的很多规定不能吃的他们都不吃，所以他们可以吃牛肉羊肉，不可以吃猪肉。他说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主领受的。第四节，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主领受就没一样可弃的。第五节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这边谈到东西没有什么不洁净的，都是好的，都是神所创造的，因为神的道和祈求的人的祷告啊，信的人的祷告祈求就成为圣洁了。我们从这个保罗的教训，还有使徒第十章彼得所看的异象，还有罗马书十六章当时的争论问题了解，到新的时代来，律法上所规定不能吃的东西现在可以吃了。再看回来哥罗西的第二章，那么刚刚谈到钉在十字架上呢，除了安息以外还有饮食啊。如果安息日钉上去不必守安息日，难道饮食钉上去也不必吃东西吗？当然不是，东西还要吃，但是吃东西不再受律法的约束，因为律法已经钉十字架。安息也要遵守，但不必按照律法的规定去守安息日。为什么？因为律法上规定安息日，按照立位记，按照这个 您出埃及16:25-29说不贵捡玛瑙，出埃及35:1-3说不贵生火，民数记15:32-36说不贵捡财，民数28:9-10说要特别献祭，这些都是立法的规定。那么这个立法规定现在不需要了，因为已经被定俗价，所以安息日在新的俗代，假如供的不是特别忙，我们当然整天来教会聚会敬拜神，放下一切的工作最好。但如果我们的条件不准许，比方说学生要上课，公务员要上班，军人要出操，我们不能够主张自己的自由，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不勉强。因为假如为了守安息日，学生或是公务员或是这个军人宁愿受处罚也要守安息日，对他讲安息变成重担，没有意义，没有得到真正安息。那献祭更不需要了，因为献祭的条例预表基督救恩，耶稣神的羔羊，他被钉上去，这个献祭的条例已经被成全。所以我们今天守安息日并不是按照立法所规定的。那我们今天所安息日除了立法规定这些之外，有一些是超俗代，也就是说没有这个俗代性的，好像说纪念神创了万物的恩典，这个是没有俗代性的，这个跟立法没有关系。就是俗代要纪念神创恩典，先是也要还安息日为了追求心灵安息，这个也没有俗代性。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没有信从神的话，所以虽然所安息日并没有得到安息，心灵上没有安息，又没有进入神应许永远的安息，因为他们不信从神的话，啊，这个没有俗代性。我们现在所安息是为了追求心灵安息、基督的安息，也为了盼将来天的安息，这个都没有俗代性，跟立法没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所安息不是为了立法的缘故，不是为了守立法来所安息，因为这个是神的诫命啊，这个是神的诫命。那除了立法规定之外，有很多这个我们所要做的跟立法没有关系的，没有新旧的这个分别的超俗代的。所以我们所安息日并不等于服务在立法之下啊，因为现在是恩典俗代，所以我们已经脱离立法的捆绑，所安息日就不得按照立法的条例去遵守。这样一来，有人就会有一个疑问，定在俗价上的除了耶稣跟安息以外，还有这几跟耶稣。那我们刚刚解释引出定俗价不等于不必出东西，而是出东西不再收礼的意思。安息定俗价不是等于不必守安息，而是守安息不必收礼的意思。那是不是也可以说，节期也要遵守，耶稣也要遵守，只是不受礼的限制？是不是变成这样呢？当然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节期跟耶稣，我们看圣经的规定，条立法条的规定，除了献祭的活动之外，没有什么活动，就是献祭。节期要献什么东西，耶稣献什么东西，就是献祭的活动，没有别的什么活动啊。这个定俗价，那献祭这个活动定俗价了，所以这个节期跟耶稣啊跟我们没有关系。那新的俗代我们就不必守这个节期，也不必守这个耶稣，因为我们现在不必献祭。那不必守不是等于不可以守，就像割礼，割礼已经被成全，所以不必行割礼不是不可以行割礼。如果不可以行割礼，你要行就是犯罪，是不必行，那要行也可以啊。所以使徒16:9就记载保罗把提摩太带去行割礼，为什么？因为提摩太的爸爸是希腊人，妈妈是犹太人，所以提摩太小时候没有行过割礼，那保罗把他带出去传福音。当时的犹太教势力很强，提摩太没有行割礼，保罗把他带出去，一定会受犹太教不必要的这个干扰。那为了让传福音的工作顺畅，不受不必要的阻碍，他就把提摩太带去行割礼。因为犹太人观念上，保罗行割礼，提摩太没有行礼，不能一起生活。所以保罗为了让传福音的工作能够顺畅，就把提摩太带去行割礼。那么保罗把提摩太行割礼，并不等于保罗战争割礼，因为割礼已经被成全，是不需要了。可是不需要不是等于不可以， 要做也可以，因此他把他带去弦歌里。不需要，不需要，然后带去弦歌里，不等于战场，不等于战场，是为了避免不需要的干扰才这样去做，也是很不得已的。饮食也是一样，饮食规定立法说不能够吃的，现在可以吃，那可以吃，你不吃也可以啊。本来是不可以吃，现在可以吃，可以吃的东西我不吃也可以，不可吃你吃才是犯罪，可以吃我不吃，我少吃几件东西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个忽视违背立法。所以这个罗马书的十五章刚刚谈到这个吃东西时候，保罗对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反对，有的人什么都吃，有的人单是蔬菜，保罗不反对，保罗并没有说立法已经被成全了，什么都可以吃了，就勉强那些新的人说你一定要吃，他没有这么做，因为他们还没有这个新的观念，他们立法观念太浓厚，不能够一下子就改变他的观念，所以保罗就认为这个是没有真正必要了，就由他去了。那下面也谈到守住的问题，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四章，罗马书的十四章第五节，十五章第五节，有人看这日比那强，有人看日都一样，只是个人心理意见要坚定。第六节，守住的人为主守的，出的人是为主出的，因为他感谢神；不出的人是为主不出，也感谢神。一般就有的人根据这一节圣经来说，你要守安息日吗？可以，我不反对你，因为你是为主守的呀。不要守复活日，就七日、第一日、星期日，也是为主守的，你也不能够反对我。每个人都是为主而守的了。所以不要为这个守住来争论，有的教就拿着就根据哪一天都一样了，你要守安息也可以，你要守复活主也可以，不要为了小数争论，他们就拿对着圣经做根据。其实安息日跟复活主的争论在属灵还没有发生，那个是以后才发生的。这里的有人看周就比那要强，有人看周就都是一样，不是讲安息日跟复活主的争论，这个是节期的日子，因为前面那个出东西就节期的，这个是立法的规定，下面这个日子呢跟那个出东西相提并论，同性足的了，就是说立法规定，立法上规定的这个食物啊，禁煮的这个食物啊，新鲜蔬菜可以啊，可以吃了，不必为这个小数人争论了。那节历上所归的一些日子，有的人认为这一天好，有的人认为那一天更好，有的人认为每天都一样。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说，个人意见、心理意见坚定就好了，不要为少数人争论啦。守住的是为主守的，出的人也是为主出的。为什么说出的人为主出呢？因为他有这个心术的观念。因为成人的观念认为现在可以吃，所以他为着而吃，因为他感谢神啊，现在什么都可以吃了，很感谢神啊。不出的人也是为着不出的，就是有利益观念的人，他的动机也是为主啊，所以这个动机对啊，不要互相批评了、啊、也感谢神啊，他没有因为少出几件东西就埋怨神啊，他还是感谢神啊。因为这个节期现在是不必遵守，那不必遵守不等于不可遵守，所以遵守也没有不对啊，是不屑而已啊。我要做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如果不可遵守你去遵守就是犯罪，如果不需要遵守你要遵守也没有不对，所以保罗才认为这个守住的问题不需要争论了，因为这个没有争论价值。好，我们看回来哥罗西二章，二章的十六节，他说这些饮食节期耶稣安息日的条例都已定定俗价了，所以不要因为没有按照条例去遵守这些规定而被论断，等于说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说立法辖住了，出东西住油了，不再说立法辖住了。其实耶稣呢，你不做也可以了，因为这些耶稣都是献祭的活动，没有别的活动啊。献祭已经被成全了，所以你不做也可以了。但你要做也没有不对了，因为是不需要纪念节期，耶稣不等于不可以。安息日定赎价就按照条例定赎价，所以我们还是守安息日，但是不按照条例去遵守。不要因为没有按照条例遵守被论断，就等于我们遵守安息日不再受这个立法的条例约束。赎期节，这些人是后受刑，那行礼赎基督，他这些都后受刑，行礼赎基督，为什么是个预表？也就是条例是预表，预表什么？预表嘛，过着圣洁生活。东西本来没有什么决定不洁净的了。所以圣经规定什么东西洁净你才可以吃，不洁净不可以吃，他的教训是要我们过得圣洁生活。那么我们现在信了耶稣，受洗罪得赦免，圣灵帮了我们，首先教训我们靠基督救恩可以过得很圣洁生活了。所以这个已经被成全了，是影啊，耶稣基督是形体了，节期耶稣就是要献祭，这个已经被成全了。耶稣基督是谁？羔羊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献祭条例都已经被成全了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他了。安息日被成全啊，这个成全呢、啊，就是我们在新的时代，我们借着新的书基督能够在这里面得到新的安息。另外，我们盼将来能够得到天的安息，这也是一种成全。啊、那么，这安息是一种诫命，除了那立法规定条例之外，还有没有书在限制的，新旧都一样要做的。我刚刚谈到纪念神说恩典。这个没有时代性的，九九基督的安息，这个没有时代性的，盼望将来天的安息，这个没有时代性的，所以安息定俗的不是等于不必遵守，是不按照立法规定去遵守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个第五节，基督徒不必守安息日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几个问题了，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看第六节，末段。